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看经文。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一般称为登山宝训，或是说山上宝训。这段的经文从表面的文字来看呢，很明显福就是这个段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这个福这个字重复的出现。那对于讲求福气的华人来讲，单就这个福字啊，就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吸引了。可是当我们仔细的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又会发觉耶稣所说的这个福不仅仅跟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截然不同，甚至呢，有一种是背道而驰的一种感觉。比方说在第四节里面说，哀恸的人有福了，一个哀恸的人，难过的人怎么会是有福呢？比方说在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有谁会说被逼迫的人有福呢？还有第十一节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被辱骂被毁谤怎么会是有福呢？尽管我们对福是很喜欢也觉得很吸引，从表面来看，这段文字似乎给我们一种得到福气的一种的窍门。他说的福气不是我们以为的，我们所期待的。应该怎么理解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所说的福气呢？看来如果真的要明白读圣经，是不能理所当然的从我们自己的观点或是文化的角度去理解的。要明白圣经的话呢，必须要从经文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着手，而且呢还要把握那个上下文，才能够明白经文的意思，不会出现穿凿附会、误解谬读的一种情况。要了解登山宝训的意思，必须先明白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及它的历史背景。如果说我们在看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话，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过了红海，然后进入这个西奈旷野，来到这个西奈山，摩西奉神的谕令上山，从神那里领受诫命，这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随后摩西下山向百姓宣示律法，这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在这个经文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呢，神向以色列人颁布的诫命和律法说明以色列人的身份，他们是神的拣选与他们立约的子民。也就是说，因为神的拣选，他们成为神的儿女了。这些的律法，这次的诫命呢，也同时界定了他们对神以及对其他人的关系生活应该怎么活，应该怎么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伦理了。从整个出埃及记里面呢，我们看到一个民族呢就这样诞生了，一个民族的身份，他的所事，一个民族的伦理，他的所为，就在出埃及记里面显露无疑了。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特别前面的一章到第四章的时候呢，已经很清楚有这样的一种的印象了。你记得在第一章 约瑟带着玛利亚还有婴孩耶稣到了埃及，逃避大希律。然后在那个地方，马太加了一句，这要应验经上记着说，我要把我的儿子从埃及召出来。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说了，那是一个新的出埃及的一个的提示。旧约有出埃及，可是耶稣所开示的呢，是另一个出埃及，一个新的凯旋得胜的出埃及。在旧约出埃及记里面，神的子民以色列民未能胜过试探。在新约耶稣所开展的出埃及里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胜过试探，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所以跟从耶稣的就是加入了新出埃及行旅的，就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国度，成为天国的子民。在出埃及记记载，摩西上山从神那里领受诫命，然后下山教导以色列人怎么样过立月之名的生活。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上了山，直接开口教训门徒还有许多的群众，教导他们天国子民应该是怎么样的生活的，教导他们天国的子民的样貌应该是怎么样的。你会发现这个经文跟出埃及记一比的时候呢，是摩西跟耶稣呢成为一个很鲜明很强烈的对比。耶稣不仅仅像新摩西，其实他是超过摩西。摩西是从神那里领受律法，他是一个代言人。在马太福音里面呢，耶稣是直接开口的教训，他就是那一位颁布律法的那一位，就好像在山上告诉摩西应该怎么样把话传给以色列人一样。在旧约的出埃及记里面，聆听摩西的就只有以色列人，可是耶稣所教导的人却不限于一个的民族。甚至呢，马太福音引用以赛亚说加利利是外邦的第四章的十五节，他还描写了许多的人，比方说来自希律安提珀管辖的加利利，罗马巡抚控制的耶路撒冷、犹大、约旦河外，还有一些的特区，比方说迪加波里四章的二十五节。简单说，他们代表了外邦万国。正如以色列人领受律法成为神的子民，以落守律法说明蒙神拣选的圣约，我们称之为登山宝训，或是说山上宝训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其实就是耶稣勾勒出新出埃及记里面的天国子民的身份和生活的特质。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这段经文讲的不是我们得到福气，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属于神的子民的人，耶稣基督的跟从者应该怎么样生活。整个的讲论是马太福音的全卷的第一个讲论，这个讲论尤其看重信仰的那一种可见性。它的结语呢，就是第七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七节，是很清楚把整个讲论的目的方向很清楚说出来，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的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房子，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这个结语很清楚总结了整个的讲论的核心，就是说信仰的可见性。可是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呢，许多的基督徒牧者呢心里面有一些的纠缠，特别把保罗的作品，尤其保罗的罗马书还有加拉太书里面所提到的因信称义啊，做一个的对比，他们就困惑说，马太福音这边是那么的强调信仰的可见性，那么强调行为，这不是靠行为称义吗？这不是违反了因信称义吗？其实我们能够仔细的看保罗书信的时候呢，我们会明白，其实保罗从来就没有说行为不重要的。注意他每一封书信的后半部都是讲怎么样做一个新造的人，脱去旧的衣服，就是做的行为，穿上新的衣服，穿上新的人，过新的伦理的生活。同样马太福音的强调行为呢，也是强调天父的旨意与耶稣的话，也就是说马太福音所说的那个行为是基于耶稣的教导，是基于天父的旨意，这个基于必得要假设相信嘛。事实上耶稣的教训谱出天国的协奏曲，不是军令口号。如果今天的读者以律法主义的那种角度观点来把登山宝训套在我们生活上呢，我们会发觉那个担子比律法沉重何止千万倍。耶稣的教训勾勒天国福音的憧憬，天国子民是反照天父恩慈的德性，不是应许一般人口头说的心中想的所谓的福气，或是说那种的快乐。今天的读者误以为耶稣讲的是德福方程式，那不是以为是不吃人间烟火的痴人梦话，就是早晚因为不灵验而失望跌倒了。你按着耶稣在五章一到十二节所做的去行的话呢，你怎么会是所谓的有福呢？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讲是不会是有福的，你一定会觉得你越是这样生活下去呢，你越是觉得困难，越是这样做的时候，你觉得信仰跟实际的生活的距离是越来越远。就说今天的经文吧，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说出以下的一些的重点。要是说天国是属于那些虚心的人，是心灵贫乏的人，是认为自己深信自己一无所有，一个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的人，他只能倚靠神，所以是天国是属于那些虚心的人，不是我们所说的一般所说的那种心虚，不是，他说的是一个人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倚靠的，在神的面前只能够倚靠神的恩典，不是自己的能力，不是自己的才能，不是自己的背景，不是自己的学问，不是自己的样貌，不是自己的经验，只能够依靠神的恩赐。也就是说天国是属于这样的人。为什么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明白天父的心肠，天父因为这个世界离开他而下坠在罪恶当中，天父自己哀恸，因为天父的哀恸，我们也分担这种哀恸，这样哀恸的人一定会经历天父的安慰，所以他一定是有福的。那个福是从神的角度，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因为天国的憧憬而谦和的人，他要承受地土，那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谦卑有礼，而是把天国的那一种憧憬成为自己生命的中心，把自己那一种自我看法、野心、计划放下来，这一种人能够真正得到永远的地图，永恒的地图。饥渴慕义的人， 为义所滋润生命的人，他们的生命是茁壮的。这个义是我们从第一集已经一再提出来了，只有这种义才能够生长一种义的生命，这种生命一定是越来越茁壮，越来越像天父，越来越紧紧地跟随耶稣的。像天父连续人，他们一定会得到天父的连续。这边所说的连续，不仅仅是我们一般说的产生一种同情心或是怜悯的心，那是很好，他们对很多的人产生一种怜悯的心肠，以产生一种善行，我们是觉得非常非常钦佩的。可是马太福音所说的是天父那一种连续，天父那一种心肠，以天父的心肠连续其他的人，甚至大地万物的，他们会得到天父的连续。清心的人，没有旁骛，没有其他的想法，没有什么的议程，他们就单纯的生活，单纯的服侍，单纯的忠心的去帮助其他的人。他们所要的、渴望的，不是其他的事情，是神自己，能够越来越靠近。所以清心的人一定能够看见父神。缔造和平的人是神的儿女。出埃及颁布律法，律法的目的是使得以色列人知道自己的身份，能够崇拜那独一的真神，而因为这样的敬拜能够开展出一个合一的身份，与别人好好的和平的生活起来。这一个憧憬是神立约拣选子民的憧憬，这个憧憬也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上所讲的。他讲的不是一个人得到救恩的问题，他讲的是怎么样可以将这样一个福音的憧憬惠测其他的人，使得其他的人也得到福气，也得到和平。缔造和平的人是神的儿女，一个真正是属神儿女的，他一定能够带出和平的生命。为义受逼迫的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不一定想的是很复杂的，第二集我们在讲的约瑟的时候也就说了，某个角度来讲他也是一个为义受逼迫的，虽然没有人逼迫他，可是他为了义的缘故有所为有所不为。他的为是一般人觉得很傻，他的不为也是别人觉得是莫名其妙的，所以某个角度来讲他也是因为这个义已去了一些的苦头，可是天国是他的。另外的一个人就是我们上几集也曾经看过了世经的约翰，他也是一个义的宗仆，他也是一个忠心传讲的一个上帝的仆人，他也是受到逼迫，他最后是死在希律安提珀的手下的。这样的人在天国里面有份的。天国的子民想要得福，必须将我们华人传统里面所说的、所期盼的那一种福气割下来，断言扬弃成功神学所说的祝福。耶稣应许的天国福气，不是神子民将会得到什么，耶稣所说的天国福气是神的子民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是由天国的憧憬所塑成的。天国的憧憬反映的就只有一个，就是天国的主人他的容貌，就是我们的天父。就是因为这样子，耶稣在五章第四十八节讲的这么一句话，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不晓得以前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想到的福气是什么，你渴望的福气是什么，希望今天我们的研读我们的思考能够把你带到更靠近天国讲论的核心的意义，甚至希望能够把你靠近耶稣的脚中，把你靠近天父的慈容，希望我们能够像我们天父一样完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自己的爱子向我们宣讲天国的福音， 也许这个福音的福跟我们以为可想的不一样，甚至很不同。可是我们知道，这样的福气才是真正的福气，因为我们将要像你，我们将要与耶稣同行。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与自己、与别人，甚至整个的社会世界，都在天父的慈爱、和平的福音的里面。所以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听众朋友，能够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能够听清楚耶稣所说的，记住耶稣所说的，看见耶稣所让我们看见的憧憬，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心触动立志。垂听我们在主面前的祈求立志，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